感谢赞美主，主内平安，家人们，我们的课程马上开始了哈，感谢主。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四章，属神的爱。当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已经被世界所欺骗。大多数人满足于欲望而不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向我们启示，属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而，你可以得到解脱，如果你在属神的爱里面运行，你就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不会变得犀利、愤怒或者苦毒。爱是不嫉妒，你会嫉妒其他人吗？你想要他们拥有的东西吗？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我提升。如果你周围的人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吹嘘不已，你会不会被迫也来吹嘘自己，以至于相比之下你看起来还不错，那样他们知道你也是个特别的人呢？那不是属神的爱。我是最好的。现在的社会将运动员、音乐家和电影明星放在杂志的封面上，我们尊敬和崇拜这样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傲慢到了极点。我记得有一个1960年代打拳击的人声称，我是最厉害的。在那时，没有人那样说话，人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那个家伙说了，这为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打开了大门。现在每个人认为他们都是最棒的，他们公开的吹嘘我是最棒的，并说一些其他膨胀的事情。那不是属神的爱，我们大多数人也会接受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自吹自擂。我们相信这节经文所说的，不吹自己的脚，自己的脚不必被吹响。很显然我是开玩笑的，那没有真的在圣经里。但是箴言书27章1到2节是，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属神的爱是一个自制和合宜的爱，他不做害羞的事。当一个人说，哦，我们相爱了，我们等不及结婚，因为我们是如此相爱，让我们先发生性关系吧。那不是属神的爱，那是欲望。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他们自己，他们没有彰显属神的爱。然而，我们看电影、听歌曲，一直在唱，我如此的爱你，我没办法闭上我的眼睛，我想要现在就拥有你，那让我想吐。那是情欲，不是爱。爱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爱是自我牺牲，不是自我放纵。如果你要去虐待、伤害或者利用其他人，那不是爱，那是欲望。属神的爱不做害羞的事。永不止息，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现在大多数人是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我听到有些人说，美国再也不是一个社会，我们都是个体，个体已经占据了这个国家，所有都是关于个人的利益。这再也不是一个我们相处和彼此来配合的社会。现在所有都是关于我的权利，那不是属神的爱。我们甚至还没有将爱设定一个目标。我敢打赌，我们现在一起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对你来说都是全新的。或者如果你以前听到过这些，你拒绝了它，认为如果我不照顾好我自己，那么谁来照顾我呢？我需要将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你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你在抵挡神，顺服你的肉体，应该是反过来的，顺服神，抵挡这个世界，这个肉体和魔鬼。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属神的爱永不止息。然而现在我们有人说，我已经承受了我能承受的，我再也没法忍受了，我不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已经失去了希望，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所有我们所做的就是承认我们没有运行在属神的爱里。他的爱进入我们并通过我们流动，让我们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属神的爱永不止息。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将行走在属神的爱里设定为一个目标。我们为自己找借口，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三分之一的你已经和圣灵一模一样。你不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你可以开始依靠神的能力生活，这太棒了。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从开始前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都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把你所爱的孩子们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去享受主你的话语和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都通达。谢谢主，你让我们在这里因着你而彼此相爱。也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你借着玛利亚的口亲自来服侍你的孩子，亲自来服侍你的百姓。主啊，也谢谢你纪念撒若的摆上，大大祝福他和他的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的，你们可以先把那个问题去打在聊天框上哈。那你们在打问题之前，玛利亚也说一下刚才我听到了这一段住在神最好祝福里面的第四章的短短的属神的爱这样的一个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启示和分享哈。我们知道仇敌的伎俩是想让我们去看自己所拥有的，看自己的环境，看自己到底是配不配得，值不值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去看到世界上很多人他们所做的选择，很多时候是自私的，是更多的是爱自己的。我们不是说不要爱自己，而是说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会有个更好的律，更好的选择，就是当我们去选择去爱神，因着爱神而勇敢的去爱主所差派在我们周围里面的人，你就会能够去看到主来亲自为你站台，主亲自为你撑腰，主亲自来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所以经上有记着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包括我们自己去看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电视剧里面演着就是傻人有傻福，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傻人还能有傻福呢？是因着这个世界上有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好人终将得到主所赐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特别是这个好人不是依靠着自己，乃是依靠着神的灵。然后所以也是因着信主，我们才能够勇敢的去爱人，因着信主我们才能够去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而是走在主的计划命定里面。于是我们就能够成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成为家中的祝福。当别人对我们有恶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恶意的怼回去，对不对？而是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主把一切忧虑卸给主，主顾念我们，主来为我们去伸冤。所以当我们行走在神国的律里面，我们行走在主的那个爱当中，那主就是我们的爱，主就会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我们再也不用像世界上的人那样去争去抢，因为经上记着说快跑的未必得胜。就是你不是说你跑得快你就一定能赢，而圣经的后一句话说是其实都在乎当时的时机，在乎当时 主所赐给我们的好机会，他会把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放在正确的地方，然后让我们有来自于主的恩宠。可能从世界上的人的眼里，我们未必每个人都比周围的人更聪明，但是当我们信靠主，我们有耶和华的恩宠，主就把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放在正确的地方，然后让我们出现那个时机，就总是好的时机。所以即使我们面临去找工作也好，即使我们面临就是去谈恋爱，或者说要去组建婚姻家庭也好，主都会把那样的恩宠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它里面就享受来自于主的祝福，不用再去忧虑，不用再去依靠着自己去争去抢。那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在主的爱中可以放胆的去活出主的爱，去享受主的爱哈。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看今天的问题。问题的第一个是，请问师母如何进行有效的方言祷告？我觉得这是在于你看自己的属灵生命程度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你比如说玛利亚最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方言祷告，所以呢，第一步我先做的事情就是去把关于方言祷告的相关的讲道去听一听。那个时候我有听小兵的方言祷告相关的一些讲道，然后呢也有听安德烈的关于方言祷告的一些讲道。那我大概明白方言祷告是神的灵借着我去诉说着隐蔽的话语。那我们就知道，即使我听不懂，但是因为我选择相信神，因为经上记着说，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特别特别的慈爱的，在地上的父母尚且有不好的时候，但是在天上的父他永远都是慈爱的，他不会是说主啊我要去求一个方言祷告，是神的灵在我的里面去诉说，那他不会不给我们这个，他也不会是说经常说不会是说我们求鱼的时候给我们蛇，他会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就选择相信，即使我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仍然选择相信这是神的灵借着我再去说隐蔽的话语，再说天国的语言，再说神国的话语。所以因着这样的信心因着听完讲到我大概明白经上记着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即使我们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们就大胆的去讲，大胆的去说是为了造就自己的。当我心意更新到此的时候，我就开始操练。那我最始操练的时候呢，我就会尽量，因为我听不懂等于很多人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可能会去到一个公园然后在家里我自己一个人去逛超市的时候，旁边没有太多人的时候，我也会方言祷告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也方言祷告。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这个定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只要说就好了，我只要说就好了。那么我就花大量的时间去说，最开始从只能说一点，我就感觉就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后慢慢的就这样操练下去，会发现我能说很长时间了那个时候是我一边做事情一边讲，但是呢随着属灵生命不断的再去成长的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一边去做事情一边去方言祷告了，我喜欢更大口大口的喝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方言祷告说造就自己，那个里面的那个造就，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充电的意思，就是给自己充电。当我去给自己充电的时候，或者说当我去方言祷告，神的灵运行在我的里面，我也运行在这样的灵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时候，我就希望那个就是就像我们手机去充电一样，我们希望有更快的那个方式，对不对？更快的电流然后去充电。所以我会发现我一边做事一边方言祷告，它充的电就慢，就像慢充一样我举个例子哈。然后但是呢，当我安静下我的心，然后呢我单单的专一的就心里想着主耶稣，然后呢就看我自己是在主的那个殿中去方言祷告， 然后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能够去领受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就是说我的心开始变得平静安稳呀。然后呢，我甚至慢慢操练的时候，有开始领受到一些主的话语和经文呀。那这些都会在我日常生活当中给我带来极大的帮助。那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快充啊，就是快充，就是我可能就是方言祷告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但是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已经很充满、很饱足了，就是我的灵里很饱足了。经上几人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啊。那我们知道，人分为灵魂体，我们身体是需要吃饭的，对不对？那我们魂里面，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一些功课，然后呢，我们长大了也在不断的去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装备自己。那么，包括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也开始学习神的国度相关的律，然后怎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活出得胜的被受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这都是魂，就是心思意念的一些更新。那我们灵里面其实也是需要吃饭的啊，不是吃物质上的饭，而是吃神的话语。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那就是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是在我的里面有份了，并且说吃他的话语啊，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里面更加的去得饱足，因为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我们的灵去充电。当我们去读经灵修的时候，也是在为我们的灵去充电哈。我希望这个话语就是能够去帮助这个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就是如何更有效的方言祷告。我总就是根据你属灵生命的阶段。就是最开始你只要多说就好了，不管你在哪里，你不管在做什么，你说就比不说好。但是你慢慢的，你领受到、感受到、经历到方言祷告的好处，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安静下来。比如说，我最近就给一些姊妹，给她一些功课，我说你可以每天方言祷告半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在你这个安静方言祷告的过程当中，如果仇敌在你的心思意念里有拉扯，比如说让你想起来有任何忧虑的事情呀，你要去保守自己的心，还是在主的里面啊去方言祷告。那你如此做，我相信你1个月、2个月，你的灵就会突飞猛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人40岁哈，有人50岁，有人30岁，有人20岁，就是你已经习惯了20多年、30多年、40多年、50多年，甚至60多年、70多年，你都是从肉体，也就是从物质世界，你的身体、你的思维方式去感受你所面临的一切人事物。但是你如今已经因着信耶稣基督，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你开始用神国的方法去感受这个世界，用神国的方法。去学习，去处理寻求来自于主的智慧，去处理你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那当你方言的时候，主就会给你智慧和策略。所以你其实是在更改你一个习惯。当你更改这个习惯的时候，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有点不习惯，但是没有关系，你继续安静的去按照这个方言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你能够领受到这样的好处的，包括如果你听过玛利亚讲过的这样的一个曾经讲的这个丰盛系列里面，你会发现我买房子的好机会也好，或者说我处理的一些方式的来自于主的那个智慧也好，都是我在方言祷告当中去领受到的，你知道吗？甚至说曾经甘坚信牧师也好，还有这个安德烈沃麦克牧师也好，他们都讲到，就是说。他们很多，包括讲道都是在方言当中去从主那去领受的，所以方言祷告是大有益处的。甚至曾经咱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姊妹，她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孩子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当她方言祷告的时候，主赐给她策略和智慧，就让她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然后去经历主超自然的。对他儿子的超自然的医治，所以方言祷告真的是大有益处的，一定要去操练哈。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二个，有人问说如何认识神，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哈。 那也会按照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阶段，我们来去认识神。那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认识神的方式呢，就是你是怎么样去信主的呀？你是因为你周围有人去给你传福音，是因为他周围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他真的知道啊，哇，信主简直太好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了。所以你最开始可能是因着见证啊去认识主的，但是呢，你慢慢的成长，会开始怎么样认识主呢？你会开始去听讲道，对吗？你听陈牧、玛利亚啊，还有咱们平台上去已经为大家筛选过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些牧者的讲道，你去来去认识神，你发现哇，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做这样多的事情呢？而且神的国度有什么样的一些真理，你在听讲道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心意更新，所以你会开始慢慢的去听讲道，啊，那这些讲道在你实际生活当中会把神的话语去应用出来。你比如说你真的去听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能够让我们得医治，哇，你就会发现哇，我也能够去经历这样属天的医治吗？我可以不用就是经常去医院去通过这个花钱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吗？然后你可能心里就会有一些探索，那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去为你做见证。所以你看很多弟兄姊妹去经历不管医治还是属天祝福，有一些超自然的这样的超自然的医治也好，超自然的属天祝福也好，那你慢慢就经历了，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先是见证啊，然后呢你去听到，你听到过程当中你实际上去经历主去行，有任何的问题你与主同行，紧接着呢你开始慢慢的不断的再去发展，去在圣经上也好去认识主，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再去按照神国的律的方式，你比如说你会开始操练方言祷告，你开始敬拜赞美主，当你在灵里面去运行，在灵里面按照真理去运行去认识主，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那个阶段就是你不再看着外界的环境来去判断上帝爱不爱你，祝不祝福你，而是能够坚定的在主的里面，这样的话反而会伴随着更多的神迹奇事的。曾经主就跟玛利亚说你当行的路还甚远，就是你当行的路还甚远。那个时候我在想哦，我还要走的路还要走多远呀？后来我才发现，就是随着不断的去领受来自于主的启示，我们会发现原来十字架的道路也好，就是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也好，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物质世界上去看到说哎，一定要物质世界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啊，它不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曾经有一些有一些在律法当中的一些牧者可能是这样讲的，但是事实上主对玛利亚的开启就是，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在永生的道路上去前行。所以你看圣经上定义什么叫做永生，就是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永生的道路是不断认识神的一个过程，认识神，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不断的在认识主里面去前行。当你认识神是个医治的神，你就会经历主所赐的医治。当你认识神是供应你的神，你就能够去经历主在物质世界上所赐给你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你知道主是已经赐给你卓越的灵，你就能够明白你在凡事上能够靠着主而卓越起来，虽然它有个过程。所以当你越来越认识神，你物质世界就会经历极大的祝福和产业的彰显。所以也因着这样极大的祝福彰显在你的物质世界，所以你会更加的反哺你会越来越想去认识神，你会发现哇，我本来只是想去有一个信仰，对吗？我本来是想要有一个什么情感依托，但是我会发现哇，当我真的不断的认识主的时候，经历主的时候，才发现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原来不是只是捡了个芝麻，我是有个大西瓜，我是有永恒的生命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渴慕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在咱们这个教会里面每一天你都会看到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身影 为什么不是我们强迫的，甚至我们可能五湖四海在全球各地的华人，我们可能有的都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但是我们都能够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认识了，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就是被主的爱和真理所吸引了啊，我们就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了。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经历物质世界当中的患难的时候，他们都感叹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家人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都未必能够如此的帮助我，但是主就差派你们来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我们能够胜过任何物质世界当中的患难的一个，就是一个坚固的一个保障，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哈。感谢赞美主。师母，圣经当中说女人不能讲道，说的是什么意思？甘坚信有一本书专门有讲这个哈，就是在那段时间，保罗对这个认知是这样子的，但是并不是说女人是真的不能去讲道的啊。我推荐你去看甘坚信那本书，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呢，那里面讲的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好啊，所以结论是女人是可以讲道的，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跟主去关系很好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包括他的那个使徒里面也是有女性的哈。那我们去看圣经里有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如果真是打架，有人无理打基督徒，基督徒可以报警吗？基督徒当然可以报警了。他在讲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个内容，我可以讲一遍哈。然后之后有人再问的话，我就把这个内容我就放给他听哈。感谢赞美主。他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仍然是偏于属肉体的思维，虽然他已经不再属肉体了。什么叫属肉体的思维呢？就是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思考的。当看到两个人打架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啊哇，对方这个人可真坏呀，对吧？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呢，会产生血气，会想要去相互去打架。那你说两个人相互打架，这两个人会不会都疼？如果他们打起来，这两个人肯定都疼。他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浪费时间？是都浪费时间。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当我们开启心里灵里的眼睛，当我们再去看到两个人打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对面的这个人，而是看到那影响这些人的背后的邪灵。所以我们会先用属灵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会奉耶稣的名命令捣乱这两个人的一切的这些黑暗权势、五鬼邪灵，现在要立刻离开，终止你们的工作，不允许你们去影响这两个人。我宣天堂的氛围圣灵极大的掌权降临在这两个人当中，使这个两个人在主的爱里能够相互理解，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当这个基督徒是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是更有效的。他们两个曾经被人激动，相互伤害，相互疼痛，但是当我们用属灵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两个人往往就能够和好往往就能够和好，甚至能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被仇敌拉扯了。仇敌就是魔鬼，他的计谋是什么呢？他的计谋是不希望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存在，他希望能够借着人和人相互斗、相互打、相互纷争，去让这两个人都没有好日子，希望能够让这两个人都陷入到这样的无止境的这样的纷争当中，不能去做主所差派做的事情，不能够去活出主所赐给他们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来。所以这是仇敌的伎俩。那主耶稣说，当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连左脸也由他打。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主要是，如果这个人，对方惹你的这个人，他很过分的话，即使是你凭着圣灵对你的感动，因为每个人的策略事情不一样，如果主让你说你让着他，那你就让着他。因为当他要打你，他怒气冲冲的被仇敌激动了啊，他要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让他打， 他就不会再被仇敌激动了，他没有再打你的理由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纷争反而能止息了。这就是玛利亚所讲的，就是我们不只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我们也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物质世界上的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陈牧和玛利亚啊，曾经如果有吵架的时候，那么我们俩都会相互去找主啊，相互找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让陈牧来哄我，对不对？那所以我解决了属灵问题了之后，我会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物质世界问题就是陈牧如果过来来找我，他多走一里路，他多帮助我一下，我这瞬间就有好心情了，对不对？我之后我再去给他按摩呀，然后我再跟他道歉呀，就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连左脸也由他打的意思，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对你的家人也好，你对你周围的人也好，你可以多走一里路，让仇敌不能够再借着这些谎言去欺压和拉扯你们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主要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如果对方就是这种就是属魔鬼的人，然后呢就是被魔鬼利用的，就是你如果让他再去打你的左脸，他就会蹬鼻子上就是他就会越来越欺压你更甚。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灵是知道的，圣灵就会给你其他的策略，而不是你要陷入到律法当中说哇圣经说有人要打我的右脸，我就左脸也让他打。不是的，圣经上就是说字句是让人死，但是经义让人活。经义是什么？经义有一个翻译就是圣灵，你明白吗？字句他在不同的境况所说的表达的是需要圣灵带领你去理解的。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师母成义和成圣是一个意思吗？不是就是成圣的程度要比成义的程度要更高一点。这个要讲起来哈，主要谢谢你让我短暂的就能够讲明白。首先怎么一个人是怎样成义呢？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因为灵里面真实发生的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的旧友就与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同钉十字架，然后当主复活的时候，我们与我们全新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就是一同复活，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了哈。所以我们称义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称义的一个生命了。那么成圣是什么？成圣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分为灵魂体哈，如果不明白这点你可以去听安德烈沃麦克关于灵魂体相关的一个教导，而且他有个动画片哈，可以去看那个，你可以去问你的小组长，小组长会给你相应的一些内容哈。那么人为灵魂体，我们知道当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有公义的身份了，这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成圣是我们被主已经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了。就像你给你家孩子已经洗了澡，他已经是你的孩子，但是不等于这个孩子不到那个泥巴地里去玩，对吗？他如果到泥巴地里去玩，他如果把自己去弄脏了，那他还会脏。所以呢经上记着说，我们要时常靠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把我们再去洗洁净哈。这个洗洁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魂和体在主里面去得蒙保守。那么成圣最终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与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按照圣灵按照圣经完全被更新。就像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量不断的去长大成熟，你比如说现在你现在这个年纪让你再去泥潭里去打滚，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成圣是你心思意念更新会成长到一个阶段，然后呢你就是做很下意识的就会做那种圣洁的这些事情不再在泥潭里去打滚了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你魂的这样的一个 得到完全的更新，长成按照经上记着说，就是长成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量的一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在主里面去因着认识他能够魂和体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哈。感谢赞美主。那你如果问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圣洁了，你肯定已经是成为圣洁了，但是不等于你不需要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哈。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请问师母，我说方言为什么没有神的话语出来？这个也是今天有个姊妹有问，就是有问我的哈。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几十年都已经习惯，就是通过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开始要操练，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开始去操练从灵里面去跟主沟通，那它就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当我们更多的去方言不放弃然后呢我们不放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向主求问，你安静下来你的心，你一定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的。因为玛利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曾经服侍我的那个师母，哎，我说他为什么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有主的话语呢？哎，我就觉得我很是羡慕啊，我很是羡慕。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呢？那个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去走在主最好的那个计划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主最好的计划是什么，对吗？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跟我曾经那段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帮助我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师母也告诉我，他说神每天都在跟你说话，神比你更想让你能够听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我才发现，哇，不是神不给我，而是主已经在跟我说话了。所以我只要去操练就好了。那我就开始去勇敢的操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开先知预言恩赐的课程。如果你真的有渴慕的心，你现在每天能够去让自己尽量的都去操练一些方言祷告，等开课的时候你可以跟那组长报名，然后我们通过课堂上系统的带领着大家怎样领受来自于主的话语和预言哈。那你慢慢的你就会怎么讲，就会越来越通达，越来越熟练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总结就是你不要放弃，继续去如此行，在灵里面行，你一定会能够去领受到来自于主的话语的哈。然后这里面切记有一点，就是不要沮丧，就是你不要是说，哎呀，我今天跟一个人说话，跟主说话，那都是我在说，主没有回答我就很沮丧。不用，为什么？因为即使你感受不到，即使你没有听到，你灵里面也得到了扩张，你明白吗？你灵里面也得到了扩张，而且主已经跟你说话了，所以没有关系，你就慢慢来哈。好，下一个问题，师母每次跟丈夫沟通问题的时候，他就很不耐烦，提高嗓门对我说话。我本来没什么，但是一听他这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也吼回去。但是一这样，我邻里就觉得不对，但是还是忍不住，自己怎么办？这个就涉及到心思意念的战场了哈。我建议你去听听玛利亚去讲的，这周日就上周日讲的那个讲道。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灵掌管魂和体的。魂是什么？魂就是包括情绪智力知识性格你是靠圣灵来去掌管你的魂和你的身体的。所以呢，你不是在被那个情绪和血气拉动的。什么叫被情绪和血气拉动？就是有些人他就觉得，哎，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呀。或者说我就是很生气愤怒，然后就做了不该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那样了，因为你现在是由圣灵掌管你的魂和体了，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所以你看灵里面会向你去提醒。那你说我实际当应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分解你这个整个的动作哈。就是当丈夫不耐烦去提高嗓门的时候，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怎么样去更新哈？我不是要求他不去提高嗓门，我先去改变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处理的方式。首先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我就赶紧对主说，我说主啊，快来帮助我让我不生气，不生气， 帮助我不陷入到血气当中。我会先去让自己不陷入到血气当中，然后呢，紧接着呢，我就会在主的里面平静安稳下来。那如果我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可能仇敌就在心思意念里面说，你看你丈夫不爱你吧，你看你丈夫每次都是这样，你看你丈夫对你这么不耐烦，他根本就怎么怎么不尊重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知道你的怒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的思想来的。这个思想不是来自于主的，也不是来自于你的，是来自于仇敌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去抵挡这样的思想。那你怎样去抵挡这些思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主啊，你快来帮助我，让我不陷入到血气当中，不要去想我的丈夫不好，对吧？你这是一种方式。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现在立刻离开我，离开我的丈夫，让我和我的丈夫能够在主爱和平安喜乐的氛围里面去沟通和交流。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哈。就是你方便宣告的时候你就宣告，你如果在话赶话你不方便宣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都是大有能力的。嗯，所以你不陷入到血气当中，你可以不陷入到血气当中，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你全新生命的特性。你明白吗？就是不要陷入到血气当中，因为血气当中都是属肉体的。嗯，你下次再操练一下。你下次在操练的时候，你的整个关注点就不再是你丈夫对你怎么样了，而是哇，你在主的里面，在真理当中去操练。你如果操练成功了，你会非常的喜乐啊，你会发现曾经搅扰你的不能搅扰你了。当你不被搅扰，你的丈夫也会因着你这样的氛围，因着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能够平静安稳下来的。你明白吗？就是你先安静下来，你的丈夫就也能安静下来。感谢赞美主哈，你一定要去试试，探索一下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看看主给你的钱包里到底拥有什么。感谢赞美主。还有人问，基督徒能信星座吗？不，为什么不能信星座呢？是为了我们来去着想。我来讲讲哈，就是，我们是被主拣选的，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已经在天上已经有个生命册啊，记载着我们每一天有来自于主的这样的计划和祝福。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因着我们选择相信神啊，就像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啊，对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在属灵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产业，都是因着我们选择相信神所得到的。那么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他又信星座又信神，那这个信心的指向就是飘忽的。比如说今天星座上说，哎呀，如果今天什么什么什么利呀，这个不好呀，那个不好呀，对不对？那如果是相信这个，就没有办法同时相信经上记着说，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对不对？你只能相信一个，你相信你是有好事发生还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只能相信一个。你相信的是星座还是相信的是主，你只能相信一个。你明白吗？你不同的信所带出来的就有不同的果效。当一个人去相信星座的时候，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圣灵没有办法为星座做见证，因为那不是真理，那是仇敌来去想通过一些话语，通过一些事情去影响介入到这个世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是邪灵包装自己的一个方式，明白吗？不管是星座呀、生肖呀、算命呀，它的本质都是想要去介入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影响这个人的选择，影响这个人的心情，影响这个人的每一天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的，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窥探窥视你的未来，你明白吗？就是为什么不要说去算命，为什么不要去做星座，是因为它本质是允许邪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就像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这个房子 有你自己和圣灵在你的里面的，对吗？经上接着说你的身体岂不知身体圣的殿吗？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些人他愿意去算命，他愿意去选择相信星座，选择去占卜，就等于让那个占卜的灵是一种邪灵哈，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等于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来，那他在这个房子里就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你明白吗？有些事情经常接着说仇敌来，就魔鬼来，就是为了盗窃、偷窃、杀害和毁坏的，所以他进入到这个房子里他不会做好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基督徒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去相信风水，不要相信那些八卦，不要相信那些星座，不要相信那些占卜算命啊！因为你一生的年日都有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最美好的计划。因为经上接着说，主耶和华说，我所赐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所赐给你的计划是好的计划，不是不好的计划。感谢赞美主哈。好，下一个问题，如何更有效的默想神的话语？我会看是旧约还是在新约。如果是旧约的话，你比如说我要看到大卫就是他在经历的，或者说看到扫罗去经历的，或者说看到约瑟去经历的，那我就会去想，我如果是大卫，我在那样的一个环境，我的感受是什么？他经历了那个环境，主是如何把他从那样的一个环境带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的？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雅各最开始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他其实他应该认识神，因为雅各他的爸爸他的家族当中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整个的那个家族都是盟主拣选的，他是应该最应该去认识神的。但是事实上当雅各就是欺骗了他的爸爸，没有办法那个要逃走的时候，对吗？在旷野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看到说，哇，原来耶和华果然在这里。所以他是那个时候才在灵里面真正的去认识到神的，不只是在物质世界说，我听说有神，我爸爸信神，我爷爷信神，对不对？我们全家都是盟主祝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都是个人的关系。所以当雅各去经历这些事情，包括他后面怎么样去在拉班当中从一无所有啊，然后被欺骗，然后到后来主带领他去进入到神国所赐给他的命定和产业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想，我是雅各，主是怎样去带领我的，那雅各做的哪些事情对他是极大的祝福和转折，那么我就会去这样去默想，在旧约当中我就会这样去默想神的话语，去给我们警醒和祝福哈。那么如果是在新约当中，你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新约当中其中有一句话我最近经常默想的，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那怎么样去默想这个话呢？那我可能会方言祷告，我也会结合实际的生活，我会结合上下文去明白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他在表达的是，当我们去体贴肉体，就是我们曾经在耶稣基督里就有的那个身份之后，对吗？或者说体贴环境眼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心里越来越下垂，那个灵里的感觉越来越下垂，因为你看到那个环境会发现，哎呀，主啊，你到底在哪儿呢？对不对？或者说当一个人他做菜的时候那个被切伤了一下，对不对？那可能会体贴肉体的话就说，哎呀，怎么是切伤了呢？对吗？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体贴圣灵是什么？体贴圣灵是不管我经历了什么，我知道神是最好的神，因为经上告诉我神是最好的神。
当即使是受伤的时候，我不是体贴外在的环境和我的感觉和我的经历，而是体贴我在耶稣基督里，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啊，我就是健康的。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计划和旨意里面，就是在属天生命册里面， 主不可能去给我记载着说，哎，我那天我手把自己给拉伤了，肯定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血要止住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所有的疼痛感染现在立刻离开我，我要行走在圣灵里面，神最美好的旨意当中。这个就是再去体贴圣灵了。那你说我怎么样去默想这个话呢？我怎么样去读懂这些话呢？就是你之前的积累，就是你经常去方言祷告，你在灵里面运行，所以是圣灵带着我们去进入一切的真理的。当我们灵里越来越敏锐，我们读圣经，你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明白的，就是说，哎，我是怎么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的？但是你就是明白了，你明白吗？所以你可以更多的去眺望你的灵，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你再去默想神话语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了。那我这里要插播一个，就是在出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哈，会发现他会加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就是，是一种就是在知识层面的一个群体。什么叫在知识层面的一个群体呢？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有些教会啊，或者是有一些群体说，哎，我带着你去读经吧。那我们都很想渴慕神的话语，就是说，哎，好，我就加入这个群体。但加入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不是通过圣灵再去解经，不是在真理当中去解经，他是在知识层面的。什么叫在知识层面呢？就是你比如说读完经了之后，他就会问你，主耶稣去行神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是第一五饼二鱼，第二三饼两鱼，第三一饼一鱼，就诸如此类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些认知其实都只是在知识层面的，它并不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益处的。给我们生命带来益处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那个启示和帮助。还有比如说什么就是发生了圣经上那后来当埃及宰相的人，一亚伯拉罕，二是什么什么雅各啊，三是约瑟，然后四是大卫，然后又选一个，就是这种都只是在知识层面的圣经。圣经是活的，它是能够不管是在几千年前，对几千年前的人也好，对现在的人也好，都是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的，都能是帮助我们去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祝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只当做一个知识，而是能够成为神的话语。因为事实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与主同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上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多说了几句哈，感谢赞美主。还有个姊妹在问，无法原谅别人对我的不尊重，不理解别人的行为怎么办？我会看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人我必须要跟他接触，我必须每天要面对着他，然后呢因为他对我的这个不尊重已经影响到我了，那么我就会去解决他。我怎么样去解决呢？就是我要么让他从我的生命当中移开，要么我就要去克服别人对我不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事实上仇敌他会借着世界上的人去激动我们，去拉扯我们，让我们没办法特别的喜乐和平安。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是无人能够夺去的，是凌驾于环境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我是否要让这个人他的不尊重对我有影响。我可以选择他对我有影响，我也可选择他对我没有影响。为什么？就是总有人会影响人的心情的。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去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能够去看到我们靠着主其实是可以胜过这些感觉和胜过人的拉扯的。因为我们的旧友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钉十字架，已经死去了。就像一个人骂另一个人，想去激动这个人，让这个人生气一样。如果你看自己那个情绪血气是已经死掉的话，骂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个死人。 所以库里就是这么做的。库里说，你往我脸上吐痰也好，你对我不尊重也好，跟我没有关系，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影响我，对吗？因为我的血气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对旧有的人已经死了，所以你不能去晃动一个死人，也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另一种就是，你即使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也可以离他远一点，对吧？就是物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也可以离他远一点。不理解别人的行为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所有人的行为。就像大卫被扫罗王去追杀的时候，那大卫会觉得我没怎么着你啊，对，我能杀你的时候我也没有杀你，我还为你的这个国家开疆扩土，我还在这里去打败哥利亚，所以我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啊，那你为什么偏得一定要去追杀我呢，对吗？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够完全的理解，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心不要陷入进去。所以玛利亚总结一下哈，你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要首先做到的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不能够让别人来去真正影响你。如果这个事情去拉扯你，那你就去看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实的身份，你也可以去使用权柄，就奉耶稣的名，不允许这些肮脏污秽的污秽邪灵再去拉扯你了，不能借着这个人去拉扯你了，你甚至还可以躲远远的，就是圣灵会带领着你灵活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玛利亚重要要讲的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因着别人对他的看法总是有影响的话，那这一关早晚要过的，你明白吗？因为仇敌发现这个按钮好用，他就会经常用这个按钮。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超越人对你的看法的，你也不会受到人对你看法的影响，因为你知道判断你的乃是主。感谢赞美主。好，下一个问题，师母，身边许多人有症状，自己身上也有症状，没有勇气去进行医治，没有底气，怎么办？那就说明你还没听明白这些讲道，就是你没有听明白你自己真正的身份和你拥有的权柄。如果你觉得没有底气，你就先不做也没有关系，你就继续去听。我建议你去听，第一就是现在咱们在放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你把这个系列去听一下啊，你会发现没有你的同意魔鬼做不了什么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听玛利亚讲的医治的系列啊，包括福音根基，就是这些都会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你就不再去害怕他了，你就不再去害怕他了。然后当你不害怕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更加的行走在主所赐给你那个大能大地里面，因为经上其实说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其实是仇敌对他有影响和攻击，但是一个人靠着主去喜乐，那个是信心的真实的一个释放哈。感谢主，你就去多听就好了哈，因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你多听基督的话，你自然就会有信心了。下一个，师母，实体教会过逾越节对不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管是过逾越节还是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在基督教里的那个节日，就是主是希望我们常常能够欢庆的，就借着一些事情来去欢庆的。但是我们在过这些节的心态不是那种怎么讲呢，是我们是要有欢庆的心态，而不是说去守律法。因为保罗曾经在圣经上里面有讲的，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了，不是说我今天守这个节了啊，我就是当受祝福的，对吗？我守安息日了就当祝福的。经上说安息日也好，节日也好，是为人子所设立的，就是这些是服务我们的，而不是说安息日最大，逾越节最大，然后我们去为 安息日和逾越节去服务的，好像安息日我连走路都不能走了，我连医治都不能医治了，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还是看你的心是什么，看这个实体教会去过，这个心是什么，你要知道真理，你就能够去更好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确信我婆婆信耶稣了，婆婆身体面临死亡，我认为她是睡着了。那在于按基督教形式还是中国传统埋葬吗？婆婆睡着了，啥时候可以上天堂？公公如果信了，若也睡着了，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吗？你婆婆信耶稣基督了，你那个身体，我觉得就是都就是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所以那个身体是属灵的一个身体，是能够穿墙的身体，就是我们去看圣经上，这是穿墙的身体。你不在于你现在这个身体，而是在于你重生之后你的婆婆啊，就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婆婆也好，你和公公也好啊，在天堂上会有全新的属灵的身体的。所以对于现在这个身体不需要太过于纠结哈。如果你选择的话，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不管是赞美主也好，然后祝福也好，就是是以一个知道他既然已经在天堂，我就以喜乐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我知道在主手中的比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要更好。感谢赞美主。如果公共信主了也睡着了，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就是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就是你的婆婆灵现在已经在天堂了。如果你公公也睡着了，他们见面不是用他们现在的肉体去见面，而是他们的灵在耶稣基督里的见面哈。感谢赞美主。师母，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某些症状某些事情捆绑了黑暗权势和仇敌，他们还会松绑？他们没有权柄松绑，他们没有权柄松绑，除非你给他松绑，否则他们没有权柄松绑。好，感谢赞美主。也就是说，你经常记着说，就主耶稣说的很真实，说凡奉他的名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会受捆绑；凡奉主耶稣的名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会释放。所以你看，都是在于你奉耶稣的名所做的事情。除非你给他松绑，否则他就不会松绑。我相信你也不会给这些仇敌松绑。感谢赞美主。师母问一下，丈夫在闹离婚的时候和我做结志祷告了，但让他和我聚会的时候，他说你自己信吧。我问他当时为什么做结志祷告，他说当时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只能相信神。他这样算是神的孩子是义人吗？我觉得还是看他的心，我选择相信他是义人，然后但是圣灵会带领他进入一步一步进入真理，然后更多的去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你看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书信里面，哥林多教会就是很不好的，就是里面就是哪怕是就是说领圣餐的时候也是贪吃贪喝这种，然后有各种淫乱的这些事情哈。那么保罗跟他们说你按理你应该已经是属灵的人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按属灵的人看你，因为你还是属肉体的，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和你的一些做法还是属肉体的，包括你还在纷争，你还是属肉体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这样说，就是他已经是教会了，为什么他整个的表现还是属肉体呢？就是他需要成熟，他需要神的话的喂养。所以你看他是义人，但是呢主带领他还要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和时间，不需要着急哈。感谢赞美主。方言祷告时脑子里在想啥？哎，这个是我最开始接触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哈。我说了根据我们属灵生命成熟阶段不一样，你要问我最好的，我就最好的话，我就安静到主的里面，我可能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我在主的殿中，然后主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方言祷告，我看主给我啥，主给我什么。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可能还会看作我和主一起坐在那儿，我去听侧耳倾听 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主对我说什么？不是说我在想什么，因为我在想的时候，就等于我在跟主说话，就我噼里啪啦在不停的说。但是我要安静下来，让去听主借着这个方言祷告要对我说什么，如此你就能够更好去领受到来自于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主对你的话语哈。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我们库里牧师也讲过方言的多样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方言是属灵征战啊，圣灵借着你的这样的方言的祷告去命令魔鬼的。所以如果是那样的方言，我会心里想着就是魔鬼已经完全的败落了，就是那个主耶稣释放他的权柄有来自于火车火马天使天君，对吗？然后呢去已经全然的得胜了，那是在属灵征战的这样的方言的祷告的时候脑子里会想的。但是当我要安静的从主那领受的时候，我就会闭上我的嘴，闭上我的嘴，就是我的心思意念的脑子里会尽量的安静下来去听主对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哈。感谢赞美主，希望对你有帮助。下一个问题，我身边的家人信耶稣好几十年，但他谁的道都听不进去，分享时总说身体的症状，几乎不说神的话，我怀疑他是信假信耶稣的，但是第二天聚会时他自动会方言祷告了，但很长时间了他还是听到啥都没有，啥得着都没有，我们说讲的可好了，他居然问他们讲到是不是挣钱呀，这样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服侍他呢？如何使健康彰显出来呢？这么多这么好的讲道对他来讲好像油盐不进，他是不是真正信主的？他所说的那个方言是不是真的方言啊？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主感动你去为他去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就奉耶稣的名命令蒙蔽他的帕子要离开啊，这背后的黑暗权势现在立刻通通都要离开，来自于主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着啊这个姊妹和这个姊妹的这个家人，让他能够真正明白认识神。就是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他不认识神，他也没有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我不知道他到底就是真正的是圣灵在影响他，还是有任何其他的哈。但是我们也不论断，我们就为他去祷告代祷就好了啊。然后圣灵会带领着，如果他是神的孩子，圣灵会带领着他的。这里面我要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经上记着说，在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定是神的孩子，魔鬼仇敌也会去撒稗子，就是装作很敬虔的，包括甘净信里面的书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属灵书籍里面的前辈也已经写过，就是说他们教会里面当时有特别敬虔的一个女的，然后呢每次听讲到都是坐第一排，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有邪灵在他的里面在影响他啊，就是他们想要表达出他们很敬虔，然后呢被这个教会里的人去看到，然后并且能够让他把他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的话仇敌就借着这个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教会重要的决策里面了，你明白吗？包括甘净信他也曾经讲到说有一个人就是整个的表现都是特别的好的，名声也是很好的，但是当要去提升他的时候，圣灵就在他里面提醒甘净信不许，但是呢甘净信就是也找不出来他有啥问题啊，然后呢就想大家都同意他当长老，那就让他当长老吧，结果当他当长老之后马上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就他这个属魔鬼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影响力了之后，就开始去欺压逼迫，然后污蔑甘净信啊，说他偷钱呀，说他这个说他那个，然后就把甘净信赶出去了，你明白吗？就是我在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属灵分辨力，不是他称为基督徒的就是基督徒啊，感谢赞美主，你按照圣灵对你的感动去进行吧，就是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之后的讲道还想讲，就是我们曾经不是这个教会事工去，就是有那个医治服侍的团队嘛，那在医治服侍团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次的这种拉扯是什么呢？就是仇明明就是属仇敌的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说他需要带道，他经常去拉扯这些医治服侍团队的人， 然后呢说他需要寻求帮助，但是事实上他的整个状态并不寻求帮助的。甚至当去赶鬼的时候，那个邪灵就会说，哎，又是你们两个。然后那个其实主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不用管他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说，只要他需要帮助，我就要去帮助他，反而让这个意志扶持团队很多人就是白耗了那个时间，你明白吗？所以我讲的多了哈，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属灵分辨力啊，不是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就应该这样，而是圣灵带领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情。因为不管是赶鬼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彰显神国的能力，是靠着圣灵哈，圣灵会带领我，他会有他的计划的哈。感谢赞美主。再有师母，大姑姐挑我毛病，好多事冤枉我，我都忍着，总想着神是让我们和睦的，没跟他争吵，有时心里憋屈，心里有阴影，有些怕他，很在意他的看法。今年身体原因没有去给公婆扫墓，这两天心里就有些害怕，想着他又控告我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仇敌在借着这些人想去辖制你，想去影响你，你不要被他辖制。因为经上记着说，你怕谁就是谁的奴隶，你明白吗？你不要去怕他，你不要去怕你大姑姐。是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和睦，但是主没有让我们去惧怕哪个人，主没有让我们去惧怕哪个人。你不用在乎他对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他说你好也好，说你不好也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判断你的乃是主，主已经认为你好了。你不要去想着说，哎，我只有在处理好我跟我大姑姐的关系啊，主才爱我，不是这样的。你不是靠着你的行为来换取主的爱的，主已经爱了你了，主特别的理解你，主知道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所以你不需要去在意你大姑姐的看法，也不要去因着她去委屈自己。主没有想让你去委屈自己。我在经历与你类似的事情，主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主动去掀桌子，你只要不主动掀桌子去破坏关系，就剩下的就交给我。你跟你大姑姐相处也好，你要是不想相处就不相处，但是如果你想相处的话，你就知道你是神国的儿女，你所到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你奉耶稣的名，你肯定会奉耶稣的名曾经命令过你大姑姐背后的黑暗权势不要去通过你大姑姐来去欺压你，对不对？你继续去宣告完了之后，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去惧怕他，不要去惧怕他。感谢赞美主哈，希望对你有帮助，你就一定要去行这个道。就是比如说我当时有惧怕哪个人的时候，主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惧怕他，你听他认可你也好，不认可你也好，根本就不重要，不要对你心情有任何的影响。当你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仇敌没有那个按钮了，然后你大姑姐也变得可爱了。真的，这个真是我真是生命经历真实的经历来去为主做见证。就是你曾经哪怕你生命当中觉得不可爱的人，当你不再去惧怕他，你靠着主好好的去跟他接触，我也不是让你去谄媚他，你不要去想着你去谄媚他，因为你想去谄媚他，你就是等于在在意他的看法，你不需要去谄媚他啊，你就正常的去，你作为一个神国的公主，你该怎么样生活你就怎样去生活，你不主动去掀桌子，你也不主动去谄媚，你该干嘛干嘛，你不需要让他去影响你，你明白吗？你没有去为公婆扫墓没有关系，你只要你保证你的丈夫是理解你的，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破坏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啊，其他的根本都不重要啊。特别是你大姑姐其实关系远着呢。下一个，丈夫不赚钱，我用自己的钱奉献，他还逼迫我，他家人也逼迫我，怎么办？那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有原则的，就是有原则的，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一定要做的。就像我曾经跟陈牧，不管是谈恋爱以后还是结婚以后，我就会跟他说，就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信主，我的丈夫一定是信主的，如果他不信主他就不是我的丈夫，就是这些原则性我会先说到的。那比如说后来有不信主的这个家族当中，我在其中，他们刚开始不想让我去唱赞美诗，我说主一定排在我所有的事情的前面的，排在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的前面的，没有什么能够拦住我不唱赞美诗，绝对不可能。 我一定会唱赞美诗。我甚至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仇敌发现周围的亲戚不能拦住我。那个时候我一唱赞美诗，当时孩子就是嗯就哭。我在外面唱赞美诗，孩子在屋里翻天覆地的这种哭，我也不管。我说主要这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不管他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子，我就是要唱赞美诗，就是。然后呢，如此两三次了之后，我就发现一切都好起来了。就是会仇敌会发现你这个按钮不能够去影响和强迫你，啊、他就没有办法按了，因为他等于失败了嘛，对不对？经常记着说仇敌魔鬼去试探主耶稣，对吗？他用了好几个方法，发现这些方法都不奏效，他就暂时离开了。所以你不能够去让别人去强迫你。我不是说因为你是奉献或不奉献，就是你属灵事情上的原则的优先级，你要排在前面。如果仇敌能够借着那些不信主的人去胁迫你的话，那么你如果顺从他们，你就等于顺从他背后的黑暗权势了，你不是在顺从主，你明白吗？那就是被辖制了。所以啊，我要是你的话，我会非常坚定的。但是你说，哎呀，那破坏这个家庭关系怎么样？就是主耶稣会在你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赐给你们，就是你可以宣告哈，就是主耶稣掌管我的婚姻家庭，掌管我家族的关系啊，主耶稣赐给我聪明智慧，他会让你冷静的啊去沟通，让你冷静的去沟通，甚至当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经历的周围经历的太多的事情了，就是本来这个人在家族里面没有任何话语权，后来他信主了，然后他跟主关系越来越好，然后主在各方面不只是赐给他智慧，赐给他口才，然后并且在家里去做贡献，慢慢他在家里的那个话语权就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了，别人对他的尊重也会越来越多了，你明白吗？就是这些是主可以赋予给你的，但是你要坚定跟随主。我还曾经跟陈牧说过嘛，就是如果你就是我们俩如果真的没在一起，当然主已经命定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一定会很好的在一起。但是我要表达那个决心是什么？就是如果因为我顺服主，所以导致婚姻家庭有什么样的影响了，主会给我更好的。就像但以理所经历的事情一样，就是在那个年代，别人为了要陷害但以理，对吗？仇敌就让但以理不能够去祷告，就颁布了一个法令，不能去祷告。如果你祷告，你就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就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但以理做了正确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会做正确的事情。我们顺服神，不是顺从人。于是但以理不仅没在狮子坑里被狮子咬，而且还经历了主极大的提升，对吗？但以理是三代不管哪个君王去变换，他都是重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你也要成为你家族当中非常有智慧的人，不管你的丈夫能听明白还是不能听明白，你可以把真理讲给他听。好，感谢赞美主。再看下一个，我想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还会祝福我们吗？当然了，可以去听那个玛利亚讲的，就是一生喜乐平安的那个启示的那个第三讲里面有讲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在神最好的旨意当中，主也是会祝福我们，但是你会希望得到那个最好的祝福的，因为那个祝福是不需要去弯弯曲曲经过了一些什么才去得到，而是直接就是能够去得到主所赐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祝福。所以你不能是说我现在不知道主的最好的旨意什么我就不敢行了，不是的，你正常的按照圣灵对你的带领也好，你心中的感动也好，如果告诉你哪个工作你就去做，对吧？你不能是说我不知道主最好的旨意我连做都不做了，那就是陷入到律法当中了哈。你还是去做，主还是会带领你的，你慢慢不断与主前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越来越敏锐了啊，你就越来越能走在主那个最好的祝福当中了哈。感谢赞美主，主会祝福你，而且会大大祝福你，奉耶稣的名。好，下一个，师母，请问仇敌是不是不知道主在我们前方道路上为我们预备的祝福？长远是不知道的， 就是短的一些可能会知道，就是临界已经发生的那一些他就会知道，但是长期他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主耶和华是指小万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们去就是做什么占卜的灵啊算命啊，就是不想让仇敌去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前方的一些情况。那我为什么说仇敌在短时间，就比如说可能提前一两天可能会知道一些属灵世界已经发生的事情呢？因为灵界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那么仇敌怎么样去破坏就是基督徒在物质世界去得到得享主所赐的祝福呢？就是他会经常想要去拿那个次好的代替那个上好的。你比如说如果属灵世界已经发生在两天物质世界两天之后，这个姊妹就会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那个仇敌看到了之后呢，仇敌就想在这两天去找一个次好的，就是一般的那个工作，就凑合那种不干不行的那种工作，就先给到这个人了啊，看这个人去接不接受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会分辨啊。为什么要我说把分辨诸灵的恩赐给到大家，就是当你去找工作也好，谈恋爱也好啊，就是当你遇到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出现的第一个选择就一定是主的主给的，而是去祷告主啊，这是不是你预备的啊？如果是的话，你就选择，你内心是平安的你就去做，如果不平安你就先去挺一挺，就不着急做决定哈。你说那仇敌知道多长呢？他知道也没有知道多长，为什么？因为主是全知全能神，他在属灵世界在不断的彰显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彰显出来的，那仇敌是完全不知道的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剩下的那个问题我们下次再来解答。然后我先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通达。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些话语，然后也给同工来自于主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这些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解答的这样的问题不需要重复的再去被解答。所以主耶稣啊，谢谢你赐给同工来自于主你的智慧和启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也谢谢你让每一个凡听到这些来自于主你的解答和话语的孩子都因你而得饱足，能够明白如何去与你同心同行，就是走在主你最好的计划当中啊，去享受你所赐给他们的全新的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大家，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好，谢谢师母智慧的回答，让我们真的是明白真理。好，我们最后有一首歌我们来结束哈，感谢赞美主。
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 仍然赞美。浴火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星星，亮晶晶的你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是什么，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夜之中，我必不迷路。
我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